欢迎来到西奇小教室，我是西奇。今天要分享的是我在九号房的旅程。继上集之后，觉得有必要把寝室发生的事件丢到这一集来与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近第一天抵达之后，其实就是第零天，我会有一个室友。在还没来，他还没来之前，我就会想着他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呢？他来了之后，我们大概聊了一下，还有彼此的感受之间的气场啊与能频率，发现其实是很舒服的感觉，没有压迫性，没有严肃的氛围，感觉我们的频率是相通。大概这样开始之后，我们就自我开始介绍。诶，怎么想来内观呢？这句话真的是当开头非常的好用，一下子就能撇开那些废话啊、客套话啊、不用聊啊、不相关的事情，直接进入主题，身心灵的领域。这时候我有跟他提到，我会解读阿卡西记录，解读时是用灵视力来看，像是播放影片那一种，就是在脑前面吗？对，会播放影片的那一种。他就问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们会解读阿卡西记录的，也可以开一些历史记录的画面，那为什么你们不去当历史学家，写出真正的历史，告诉大家这个物品背后真正的用，空去跟那些历史学者争辩些什么东西？因为他们讲求的是物质的证据去证明事实，而我们这一种能力来说，就是基本上就是怪异乱神的东西，我们用的灵视力看到的本身在他们的世界中心就不是真实的，所以一开始就在不同的基础上一定会有所争辩，而且从一开始讲出来的话他们就不会相信啊。因为你怎么去判断一个人有没有灵视力？他说有就相信了吗？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情。然后其实这个记录他一直都会在，等到他们的人生旅途中开始学会自己去开记录来看的时候，就会看到事实的真相，事件的真相，所以根本不需要去争辩啊。而且我们很忙，也没有空去管这些有的没有的。我们可能知道一个东西的真实面貌之后，知道它真实的用途之后，诶，我们就用这个用途去做真正要用的东西就好了。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走，我们还有其他的目的，还有自己的课题需要去克服。然后到第二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刚刚我那时候想了很久，但是我真的忘了他到底问了我什么。可是我知道的是我有回答哦，我真的有回答。在这时候他突然跟我说，几个月前他讲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就问了高我啊或宇宙，到底有谁可以解答他，他的身边都没有人可以帮他做这样的解答。结果这个时候我出现了，他知道是宇宙安排好的，那就是我此时此刻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哇，宇宙真的是很厉害，真的是太厉害了。之后我们又聊了几句，我就突然问他说，诶，你是地球人吗？超疯狂的吧，因为我有一种预感，我也知道他不会太惊讶，所以我就直截了当直接问了。说到这里真的觉得是实在是太好笑，到底是有谁会直接问刚认识两个小时的人这种问题？诶，你是外星人吗？诶，对，是不是外星人？但是这句话不是在开玩笑的那一种，我是真的已经认真的确定他是外星人，所以我才这样问他的。经过几番的确认之后，我确定他是外星人投身在地球上的台湾人来执行一些任务，详细内容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集我找他一起来录音录某一集。对， 请大家期待吧。接着又聊到了从小就近视这件事，从小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字啊，还有一些物体的边缘总是模模糊糊的，就是看不清楚，一直把这样的现象归类为近视。所以每一两年我就要去做近视的检查，然后发现我的近视就一直加深一直加深，每一次的换到新的眼镜之后，在前两周都看得非常的清楚，过了两周之后，我的眼睛就会开始适应眼镜，直接呈现出模糊的状态，就是又回到我原本看这世界的样子，每一次都是如此。当时我也以为每个人都跟我一样啊，这可能就是近视，近视就是这个样子，清楚了到模糊，模糊了之后再去换镜片，再到清楚，清楚了再到模糊，如此循环。结果当时我真的就以为是这样，直到了五年前，我发现原来大家眼中的世界跟我眼中的世界好像是不一样的。我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呢？好，我来尽力的说明一下我看到的是什么样子的物体。我看到的物体应该是说每一个物体都有边缘嘛，都有边界线，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条边界线，但是我从小就看不清楚这一条边界线，一直以为都是近视，我一直以为都是近视哦，结果从来都不是这个原因。每一个物体都是光所组成的，而光会根据不同的波长呈现出不同的颜色，而光不同的振动频率就会呈现出不同的硬度与形状，形成这个物体，而它们凝聚而成就是这个物体的形状。而我看到的边界线上其实就是像毛边一样啊，就是你用那个显微镜把你的书一直的边界一直放大一直放大，你会看到上面有一些毛刺啊、毛边啊那类的，差不多我没有用显微镜上看就会是那个样子。而这个毛边它不是静止不动的，它是跳动的状态，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就是在那个边缘会有一点一点一点的一直跳动，它比较接近是黑色的，其实那就是光。光要成为物质的时候，它会进入到一个很浓稠很厚重的能量状态，所以它呈现出来的颜色就不会是那个很亮的光的那个颜色，而是很暗的颜色，因为黑色可以吸收所有颜色，而它的频率可以让这一个光呈现出如果是橘色，那它就会出呈现出用不同的频率呈现出橘色，所以它就有不同的波段。对，不是有研究过波段啊波长啊代表是多什么赫兹的光啊什么什么的颜色啊，对，其实科学家都有发现，然后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以前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戴上新眼镜之后只有两个礼拜看得很清楚的边界线，两个礼拜后看这世界就会回到我原本模糊的样子。那就是直到五年前我才解开自己的这个谜团，所有的物体的边缘都有跳动的粒子存在着，所以在这之后我再也没有换过眼镜的度数了，我也没有在近视一直加深，就一直用方式这样的视角去看这整个世界，因为我已经也不再迷惘为什么物体的边缘我会看不清楚的这件事，我已经完全的放下了，因为我找到答案了。当我跟他说完时，我还在想说他到底听不听得懂我在说什么，会不会是太疯狂的一个回答，结果他说他跟我一模一样，他看到的世界也是这个样子，他的眼镜 也是这样子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而我帮他解答了。哇，天啊，我真的觉得又再一次觉得赞叹宇宙，哇 it's perfect， 再一次的觉得，突然觉得我们两个此时此刻在同一个寝室里绝对有它的原因，宇宙的安排绝对有它的原因。就这样，我们聊天的话题涵盖了这整个世界，这整个宇宙，从有的世界一直聊到无，什么都聊，聊这些对我来说真的是相对轻松很多，而且还可以交换一些观点或是认同对方的一些观点，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聊天过程。光可以幻化成这个物质世界的所有任何东西。当然，如果有人在十年前跟我说过这句话，我一定不会相信，想说你是在说什么，我说你起笑我之类的。但是自从我开始研究光之后，直接用物证的方式证实，还要用了悟的方式去得到证实，其实我早就相信这句话了，而且是百分之百的全然相信者。希望各位有朝一日能够体悟到这句话，用自己的经验去证。然后在第一天的不知道是早上还是下午的时候，每一个小时的静坐都有一个五分钟的休息时间，这个时间可以去上厕所啊，喝个水，拉拉筋之类的。由于大家都是把水瓶放在外面的一个长桌上啊，那是一个户外的长桌，所以难免会有一些昆虫啊、苍蝇啊、蚂蚁之类的在附近爬。我在喝水的时候，突然间喝到一口有异物的水，我想说这水里怎么会有一颗小石头，也太可怕了吧，跟我小拇指的指甲一样大颗的石头耶。我庆幸还好我没有把它喝下去，没有把它直接吞下去，而是在嘴巴的时候就发现了，我赶紧到 餐厅的外面的洗手台吐掉，还呸，结果我才发现什么，这不是小石头耶，这是一只跟小拇指指甲一样大的蚂蚁耶 ，XL size， big size， 我吓呆了，而且还不能出声，我在心里一直干掉，哎呀，我怎么会没看到它？好可怕！我如果咬到它会怎么样啊？喷汁之后，那个可能会让我永远难以忘怀蚂蚁的味道。然后我一直跟自己说，我以后喝水一定要看一下杯口到底有没有昆虫才能喝下去。然后第二天的晚上有一个开示，让我得到一个新的启发。我就在第三天的早上吃饭的时候，出现了一道我非常不喜欢的食物，里面有绿色的豆子，那绿色豆子铺满了整个豆干，然后他右边放了一道我最喜欢的食物煎豆皮。诶，我就看着我的小我的这些想法跑来跑去。哦，小我说豆皮，哦，我喜欢的豆皮，我要夹多一点。然后又看着他说，哦，那是我讨厌的绿色豆子，等一下绝对不能夹到它。然后就看着我的小法小我的想法非常的有趣。就在这个时候，我就跟我的小我说，既然你这么不喜欢吃绿色的豆子，那我就是要让你吃吃看，我们再吃一次看看，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去吃这个豆子，像是刚出生的小婴儿，他在一个完全没有认知的情况下，任何的食物是何种味道他不知道，吃起来是何种感觉他也不知道。于是我就咬了一匙绿色的豆子，回到座位上开始享用早餐。我先是夹起了这绿色的豆子，不带任何的偏见与信念吃了一口，才发现， 其实我好像是可以接受这绿色的豆子，其实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难吃。到底是以前哪一个记忆让我把这个绿色的豆子贴上了标签，让我觉得它就是难吃的？我忘记了，我忘记什么样记忆，所以我就是用这样的如实的观察我自己，在这十日的禁语之中，默默的看着我的想法，感受着我的身体。到了第三天晚上，终于一整天的静坐结束了。9点回到寝室，我的室友他先去厕所刷牙，而我呆坐在床上发呆。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只巨大的蟑螂朝我扑过来，应该说是展翅高飞，冲着我的脸过来，整个翅膀拍打的声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我当时想说，蟑螂的翅膀有这么大声吗？也太可怕了，它到底是有多大只啊？我当下真的不小心忍不住的就大叫，啊，不要过来！因为我的脸就疯狂的躲闪它，它就一直朝着我的脸追。但是我的下好像发现了周遭的人，应该都听到了我的惨叫声吧，觉得超丢脸的。毕竟这个时候还是禁语的期间，所以周遭都非常的安静。我想说，完了，一定是整个周围都听得到我的惨叫声。然后直到这一只昆虫停到地上之后，我才瞬间发现，诶，它不是蟑螂诶，但是天哪，比蟑螂还长得还可怕，它长得像蚱蜢，长得像蝗虫的混合体，超级的大只，有我的中指与食指的这么宽，长得还跟我中指一样长。我当下一直惨叫着，叫室友出来看，快点快点，你快出来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我叫了很多声，然后室友就缓缓的打开了门，看了一下，哦，那不是蟑螂，应该是蚱蜢吧。然后我就非常惊恐的问他说，你敢抓吗？他淡淡的回了我一句，哦，我不敢抓耶，我也会怕。然后他又把门关上了。什么什么什么，我有看错吗？他又把门关上了。我当下着急了，室友竟然说他也会怕也不敢抓，我也是怕死了啊。就这样我一直盯着那只昆虫很久很久，直到室友从浴室出来，我叫室友帮我看着他，我决定拿着塑胶袋克服我心中的无比的恐惧，巨大的恐惧，徒手抓这只昆虫。一方面我已经被吓到只剩下一半的魂魄了，一方面我又必须要战胜我的恐惧，直捣黄龙，抓到这只昆虫，拿出去野外，拿出去外面放生。果不其然，我战胜了恐惧，我抓住了这只昆虫。我的心啊，我想说，哦，妈妈咪呀，你太可怕了，那妈妈咪呀，且就一直在这边妈妈咪呀。说到这只昆虫的当下，我真的是害怕极了。拿到外面去放生，握在手心的那种感受真的是太可怕了，怎么有这么大只的昆虫啊？而且还长得跟蟑螂一样颜色，这真的是太可怕了。就这样，这故事的落幕了。到了第四天早上，4点半到6点半的静坐，我发现我的灵魂出窍的能力变得越来越熟练。以前我灵魂出窍的时候是感觉不到我自己的身体，也会出去比较久之后才意识到，哦，我自己在灵魂出窍。而这一次我可以一边感知着我的身体在熟睡，能感受到我的身体在呼吸，也能感受到我的身体还在震动，还有气流。这样的状态下还能一边灵魂出窍。然后我出窍之后就飘啊飘啊飘啊飘， 然后觉得很吵，有一个人一直在说话，一直在说话，他非常的吵。我想说，这不是静默的期间吗？为什么可以一直在旁边一直说话？然后我就飘啊飘啊飘，飘到说话来源的方向，想要在旁边听清楚他到底在说什么，叽里呱啦的很吵。结果我听到的对话，天哪，真的是万分的惊恐哎！是一只，声音是一只，他的声音就是一只大概五十几岁、六十几岁的一个阿伯，然后天哪，是一只阿伯的鬼魂哎，太可怕了！他讲的话真的是，这是什么？太下流了，太可怕了！是一只色鬼哎！我当下才发现，原来我进到了中阴身啊，我进到了那一层。我最不想去的地方，我立马发现之后，我就飘飘飘远离那里，飘飘飘，然后立马召唤大天使麦克。虽然我不知道大天使麦克能不能处理他，但我就叫大天使麦克去处理他，然后请大天使麦克给我保护之光，保护着我，带我远离这里。还好我很快的就离开了中阴间，然后。因为我当下对我的身体的感知是有气流流动的，然后我想说啊，我都灵魂出窍了，出来玩一下好了，所以我就想到了，哎，我有感知到气流，哎，那我不然我去找一下老子好了，没错，就是写《道德经》的老子。突然就一道光洒下来，我就随着那一道光飘上去了。上去之后，其实我看不到老子的形体啦，就是看到了一团光，很闪耀的光。然后我们就讨论了一些道法自然的东西，一些我想叫他帮我解惑的一些观点。对，然后我就想说，哎，不然我再来问他一下好了。老子，你会打太极？你可以教我打太极吗？天哪，这是多荒唐的问法、啊！结果老子就哈，就是傻眼的笑了，哈，我不会、欸，哎、欸，他就说他不会、欸，然后我的身体不小心就动了一下，然后我就回来了，回到我的身体里了。但是我降落的时候，我是失足了、欸，我的右脚没有对齐好，滑了一下，害我身体的右脚整个弹上来。撞到，第一次觉得回到身体的感受是这么的强烈，不知道是不是跟学习内观也有一些关系呢？在这一天的中午到晚上，我想说奇怪，为什么这间房间一直有昆虫进来？从蜘蛛、蚂蚁到马路啊，全都是那种 big size 的，都是那种，而且还都会出现在那种致命危险的地方，像是床头旁边啊之类的。一想到如果我在这里睡午觉的话，有可能蚂蚁会跑到耳朵里面，哇，那就是会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看到昆虫出现在寝室，我都会立刻把它抓野外放。在这十日的期间是不可以杀生，所以能想得到的一定只能活捉，对，怎样都只能活捉。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就是第三天晚上发生的那件昆虫事件。我对那一只昆虫惊恐的模样，室友知道了，所以他在我们的寝室上面铺上了一层防护罩。我想说奇怪啊，防护罩是很好的啊，可是为什么昆虫还是会一直进来呢？这是真的很奇怪，然后我就问他说：“啊，你用什么当防护罩？”他就说：“哦，我用的是那个黑色的捕虫网，盖在我们的寝室外面。”啊，我有听错吗？你说的是捕虫网、欸？哎，捕虫网？他说：“对呀、啊。”我说：“啊，还黑色的？哇，我整个是差点没晕倒。”我就说：“你知道有一些昆虫是避光性的吗？而且你用黑色的。”让这个整个寝室变得黑黑的，难怪这里成了他们最喜欢的地方，难怪进来的都是蜘蛛啊、蚂蚁啊、马路啊。蚂蚁以为这里是他的巢穴嘞， 啊，蜘蛛以为这里是大家都看不到他，他要来做蜘蛛网哎。马路更不用说了，这根本就是避光性的动物啊！哇，还好当时我觉得奇怪的时候，我们已经换掉了防护罩，他已经又换掉了一个防护罩。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室友在第三天的时候也有看到那个飘。我是第四天早上看到的，他是第三天的傍晚晚上的时候，他也知道他是一个色鬼，所以室友用了一个白水晶柱，啊，是那种不是柱哦，是柱，就是上面很多的白水晶柱。然后外面他加了一层的那个一圈的黑曜石，做了一个防护罩，罩着我们整间寝室。然后在整个内观中心的外围丢了一堆的 A 书，像那种 AV 女优写真集之类的封面，其中那一页真的是大为精彩啊！直接放上了别龙漫画的内容。吓死那个票，我听到后我真的是笑到流泪，我想说这也太精彩了吧，他这样去恶整他真的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然后我有跟他说，我有叫大天使麦克去处理他，虽然我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但应该是 OK 吧。可是就是在第四天的晚上，我完全睡不好觉，心脏跳得超快，感觉整个能量爆棚那一种，而且我一直在做梦，做梦的内容可能也跟我当时在内观的时候有一些关系，因为整个内观有一部分在清业力。室友说我这一天晚上说了一句超大声的梦话，这剧团有蜜蜂。室友是一个非常浅眠的人，他在凌晨三点多听到这句话之后，吓得半死，想说犹豫到底要不要张开眼睛，他已经快要睡着了，结果他还犹豫要不要张开眼睛检查一下房间内到底有没有蜜蜂。过了一下后，他发现其实我在说梦话。之后他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真的是又是笑到流泪。我就说，然后就在我回想当时在做梦情况下，我想说我没有梦到梦是跟剧团还有蜜蜂有关系的啊，那我就想了很久，然后我就想到那一天晚上我的确有说梦话，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说完梦话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在说梦话，然后我就想了一下我那时候说梦话的那个画面。哦，结果我想起来的是我爸没有把那种饼干罐的那种罐子密封，所以当我拿到那个罐子的时候，我就很生气的跟我爸，这罐子没有密封。整个笑死我了，因为原话是这个罐子没有关紧，但是因为我讲的是密封，所以整个重点超好笑，整个那个词就是他会听成是在飞的那个蜜蜂，然后想说这间寝室有蜜蜂也太可怕了吧。真的是由于在还有很精彩的部分，然后就我想放到下一集，因为这一集我怕时间过长，对，所以下期敬请揭晓，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哦，谢谢大家。